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大家好，我是乃就吴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疫情对幼儿发展的影响及应对。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为什么要叫乃就？我在中科院心理所之前是在做博弈论方面的研究，也就是研究成年人的行为选择。离开心理所之后，是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丹尼尔卡尼曼给我推荐了一个在美国伊利诺伊香槟的实验室，那我就去那边访学。但是在那儿待了半年之后，正好我姐姐的孩子1岁了，我妈妈也没有退休，那她就跟我哭诉说孩子没人带，她也不太放心有保姆带。那我说好吧，那我就回来吧。我开始对我外甥做了一个为期2年的一个行为的追踪研究。那当然也可以把我理解成一个男保姆啊，这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有了奶舅这样的一个称呼。那我姐姐也是希望说能够把我在观察我外甥的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好的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经验技巧方法能够分享出来呢，我就从2017年底开始做了一个账号叫乃就吴斌。我是在2018年的6.1发布了第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我要告诉大家，我把我过去1年的所有的关于幼儿领域的这种心理的科普的文章做了一个总结。我要坚持做这个事情，把1到3岁的幼儿行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我要在未来10年，我要做10份这样的报告。那就有了2018年的时候6.1，我兑现了我的承诺，写了第一份的，也是国内首份的幼儿发展报告。总共是12万字。紧接着今年6.1，今年2020年的6.1，我继续的深入的又做了，过去3年多有做了，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150个幼儿的案例。那这个报告我们吸取前一年的教训，就是前一年写12万字字数实在是太多了，没有太多人能从头看到尾，我们就做了更多的这样的可视化的东西，做了一些图表。那今天就跟大家详细的去介绍我们今年6.1做了怎么样一个工作。再多加一句啊，因为做科普和做研究其实很多时候是都很难的一件事情。那连续3年这个6.1的报告，第一年的阅读量是160万，有1000多转发。那去年的报告是700多万，有8000多转发。到今年就只有10000多转发。也就是说，只要持续的去做一件你很专业、很擅长的事情，然后持续去输出的话，它一定会是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接下来就是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今年6.1的发现的一些情况。那我自己团队在做的更多的是1、2线城市的幼儿的案例的追踪，80%的幼儿案例我们在追踪的时候它都是处在1到3岁，所以我更多的是在做1到3岁的幼儿的一些研究观察的时候，它的主要的养育者我们做了一个区分。因为很多时候是妈妈在带，那我们就区分说这些由妈妈带的和没有不是妈妈带的这一些幼儿案例里面他们有哪一些不一样。那我们就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在3年多做了100多个幼儿，我们去追踪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很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问题，就是养育单一问题。养育单一问题主要通过2个方面去讲，一个是养育者单一，比如说就只有妈妈带或者保姆带，长时间一个人去带他；另外一个养育单一是养育环境单一。我们去追踪的时候去问这些家长说，你在陪孩子的时候是有几个环境养育环境呢？看到有90%以上的家庭，幼儿家庭，他们都是只有一个养育环境，就是在自己家里面。那有不到10%的家庭，我们在追踪的时候他们是有2个家庭，可能是在爷爷奶奶家或者姥姥姥爷家，又在自己家里面。那就会在这个2个环境里面的小朋友，他在语言和社交的这一方面能力发展明显会要更好一些。那我们就进一步去了解说，那我们就会问这些妈妈，在你的另一半在哪些情况下他是会有这个亲子互动的。那我们前3项是吃饭、外出游玩和购物，大家可以看到这3项其实是每一个家庭以家庭为单位来出席的一些活动。也就是说在这3个里面是一家人出来的，并不是单人跟小朋友互动，我们是鼓励孩子跟不同的人有1对1的这样的互动。给孩子洗澡这一项是排在了第4位，那很开心他能排在第4位，但是只有不到30%的家长他会跟孩子洗澡，就是可能更多的就是爸爸会跟孩子洗澡。那也就是说在这个洗澡这个场景里面是一个爸爸可以跟孩子1对1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他才不到30%，这个是需要大家引起注意的。那我们就进一步去问说，既然爸爸只有一个养育环境，那养育者也很单一的时候，这个妈妈她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有95%的妈妈会给我们反馈说，他们真的养育自信这个问题特别的大，她更需要被肯定和鼓励，但是她的家庭和她的这个环境，孩子给她的反馈可能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积极的肯定和鼓励。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养育单一问题。接下来就是一些现象，我们在追踪的时候，我们就报告里面有很多很多现象给大家去介绍。那就有两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一个现象是养育滞后现象，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人类毕生发展的过程中，幼儿阶段是所有的人类的这个阶段的里面变化速度最快的，它变化的速度快，这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他的需求的变化、能力的变化是特别特别快，可能他这周是一个样，他下周又是另外一个样了。那养育者如果能够根据孩子的这种成长的过程，他的需求、能力的变化，及时的调整养育策略的话，这个孩子他才可以有更好的成长。但是我们在实际追踪的过程中有发现，这个策略调整的速度基本上等于是不变的。那这出现的很明显的情况，特别是老人在带的时候就特别明显，老人可能孩子已经长到三岁了，他还在用一岁的这样的养育的方式来去陪孩子，那这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养育滞后的情况。那这个现象就导致一个很直接的结果，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他是严重低估孩子的实际发展水平的。比如说我们在追踪到有几个典型的案例，孩子在两岁才开始学说话，然后他们的爷爷奶奶会反馈说啊，我的孙子好聪明，但其实这个时候孩子两岁才开始学说话是一个明显的语言发展迟缓的一个行为标志，所以这个家长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第二个是我们发现了一个幼儿情感错位的现象，那亲子互动的过程中会有两次情感错位的情况，因为我们在追踪的过程中发现，在36个月，也就是在3岁到4岁这个左右的时候，小朋友的情感才能有能力发展出来，也就是在那之前呢，更多的是情绪方面的东西。那对于这种被关心、被关注的这个能力的发展，它是在3岁到4岁这个阶段才开始爆发的。那这就会出现了跟养育者会有一个两次错位的情况。第一次错位就是妈妈生下孩子之后，因为她的生理激素水平很高，她对她的孩子生下来有强烈的情感需求。那在不断的互动的过程中，这种情感需求是持续上升的。大概在1岁左右，孩子开始走路了，那养育者慢慢也习惯了这样的养育方式，他就开始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开始逐渐下降。到了3岁左右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追踪到这些案例，他们就养育者的这种情感需求趋于一个平缓的状态。但是这就出现了两次错位，第一次错位是妈妈刚生下孩子这前一年对孩子强烈的情感需求，但是孩子他不懂这些，他不会给家长一个反馈，那会对于养育者来说他会有一个强烈的这个打击，自信心会有很大的打击，那可能这种产后抑郁啊或者别的什么，也第一次情感错位也在其中是一个影响因素。那么第二次错位就是当养育者他的情感需求已经其实已经趋于平缓了的时候，孩子这个时候3到4岁，他突然间开始要关注爸爸妈妈，要关心我，要关注我的时候，哎，爸爸妈妈不关心我了，不管我了。那到了这个阶段就出现第二次情感错位，往往在3到4岁的这个阶段，我们观察到有特别多的小朋友会用一些极端的行为来博家长的关注，那这是第二次情感错位导致的一些现象。还有一个就是玩具区的设置，我们每一次进到家里面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家里面有没有给孩子单独设置一个玩具区域，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玩具区域对于幼儿阶段的孩子来说，他是需要通过游戏和互动的过程来帮孩子培养这种物权意识，培养规则意识，以及会有一些语言发展的过程，它是需要在玩具区里面进行的。那我们会去问家长说，你玩具区里面多久会给孩子集中调整一次？那占到将近60%的是半年以上才会给孩子调整。那我们通常是建议在1个月就要给孩子做一次这样的集中的调整，那些孩子不玩的东西尽量就收掉，这样的话让孩子始终他的这种注意力和他的这个能力发展是匹配的。但是往往现实是很残酷的，我们在追踪的时候就会发现到，为什么要让大家把玩具区里面东西清掉呢，就会出现了玩具区过载的现象。也就是说我们在幼儿发展的过程中，是在1岁之前我们是鼓励希望有更多的这种外界的刺激来给孩子做一个互动，那这样的话孩子他的这个刺激越多的话，会对于孩子的各方面的能力发展是特别有帮助的。所以1岁之前我们建议说，家里面有各种各样彩色的、有声响这些东西，尽量都跟孩子玩，玩的越多越好。那这个玩具区里面的东西应该是要增多的。到了1到2岁这个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就是你要跟孩子教怎么说去说话，这个时候我们建议是要清空玩具区，清空玩具区要增加这种1对1的有眼神的这种交流互动，来教孩子怎么去说话。但是这个玩具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从出生到3岁之后，应该是先上升，然后到1到2岁下降，然后再趋于平缓，大概这是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我们现实情况就是，家长会给孩子买各种绘本、玩具，各种这个东西全部都塞在玩具区里面，就会出现明显的这个玩具区里面的东西它远远多于孩子实际需求，那这个东西就会形成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对于孩子来说，他在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家长会觉得，我们就追踪特别多的案例，就是孩子在1到2岁应该语言发展关键时期应该是要多跟孩子去说话互动的，但是家长就会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在玩具区里面自己玩得很开心呀， 那没有去跟孩子去互动交流呢，就会对孩子的语言发展这个外部的环境会造成一些阻碍。还有一些是除了这个设置问题，还有一些是养育者的他的这种他的习惯和意识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孩子一些发展的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去了解孩子这个隐私教育是怎么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问家长说，那你给孩子洗澡的时候洗到这个隐私部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征得他的同意？那我们又看到 有超过八成的家长说，我并没有去征得孩子的同意，我直接 上去就拿我这个毛巾去给他洗了。那这个行为我们就是会建议家长下一次给孩子洗澡的时候要多增加这么一个行为，有这么一个行为反馈。对于孩子来说，哦，爸爸妈妈给我洗澡的时候摸我的私密部位，用这个毛巾洗我的私密部位的时候需要征得我的同意，那别的人来去想触碰我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也要经过我的同意。那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培养孩子的隐私教育，就有利于后面的我们再给孩子做这个性教育才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除了这个隐私教育以外呢，还有一个我们在追踪的过程中有发现呢，特别多的小朋友是出现了畏难，就是当他出现做一些稍微有挑战的任务的时候，孩子不愿意做，放弃了，或者他就大哭哭鼻子不愿意做。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是会出现那种广泛的无兴趣，说他对这个也没兴趣，对那个也没有兴趣，这种啊低欲望无兴趣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就对这些案例进行持续的追踪的时候，就发现这一些家庭里面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就是他们并没有给孩子设置奖励机制，就他们完全不设置奖励机制，但是他们会有严苛的惩罚机制，比如说孩子表现得不好他就关禁闭或者别的什么。那我们就去问说，那你不给孩子设立这个奖励机制到底原因是什么？最主要的三个回答，第一个是说我们家的孩子表现得好是应该的，但是他表现不好我就要惩罚他啊。第二个是说，哦，我没有什么奖励的措施，孩子要什么我都会去满足他啊。第三个就是说我给孩子的这个奖励太多会不会变得很功利。那其实这个是人们家长对于这个奖励机制的建立是他有明显存在偏见的，或者说他对他认识不足，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那对于孩子的很多培养的过程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往往我们孩子的这种能力的发展或者习惯的培养，往往是需要你给孩子既要有鼓励，言语的鼓励，也要有实质的这种物质的奖励，才能让孩子逐渐的从外部的物质奖励变成内在的一个内驱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